感谢主带领我们进到第二个晚上。
感谢主带领我们进到第二个晚上。
我们继续来思考这个大会的主题，预备迎接你的上帝。
我们继续思考大会的主题，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昨天我说我们要为主而活，
昨天我们说要为主而活，
就是要预备自己来见上帝的一个开始，
就是预备我们自己来见上帝的一个开始。
今晚上呢，我基本上会在讲把握现今的时机来为神而活，就是预备见见我们的神。
今天晚上我就是主要是讲的，就是把握现今的时机为神而活，就是预备见我们的神。
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从昨天一直今天，我们连贯性来思考我们整个生命的那个方向，生命的目的。
去求主俾我哋睇到，从琴日同今日连贯性嚟睇咧，点样神俾我哋生命嘅目的系乜嘢？
我们今晚上的经文是看以斯帖记第四章。
咁我哋今晚上经文系以斯帖记的第四章。
那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念到第十七节，
以斯帖记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
那我们有圣经，我们就打开圣经第一节，我请弟兄们念第一节，第二节有姊妹，我们就轮流读完第十七节。
我们有圣经的就 打开圣经弟兄呢就读单数字，姊妹读双数字，我们轮流读，读完十七节。
摩底改知道所做的，弟兄们一起读。摩迪凯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蒙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号。
王的谕令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号，穿麻衣躺在会中的甚多。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格召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哈他格回来，将摩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这一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我们今晚上再一次奉主的耶稣基督的名集合在这里，
因为我们今天晚上再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要将一切荣耀颂赞来归给我们的上帝，
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上帝。
我们求天父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
求天父在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
我们再一次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洁净我们一切的污秽，
再次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污秽。
主啊，使我们能够得以靠近主，
使我们得以靠近主。
主，你的欢喜靠近我们，亲近我们。
主，你欢喜靠近我们，亲近我们。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捆绑魔鬼撒旦，使他远远的离开我们。
我们再奉主耶稣的名，在捆绑魔鬼撒旦，使他远远的离开我们。
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使我们能够听见主你自己的话，
使我们能够听到主耶稣你的话。
我们将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我们祷告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詹姆斯今天早上呢告诉我们说，他的一生人没有上半场下半场，只有一场。
詹姆斯今天早晨跟你讲，他的一生人没上半场下半场，只有一场。
他有资格讲这句话，
他有资格讲这句话，
因为他美好的仗已经打到七七八八了。对，
他的美好的仗已经打到七七八八了，
也可能八八九九了，
因为可能八八九九。
他说上帝把他替回来的，
他说上帝将他带回来。
事实上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场，不是两场，
事实上我们生命只有一场，不是两场。
所以呢，我们这一场的人生的赛一定要打好。
所以我们一场人生的赛一定要打好。
不过要提醒我们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
但要提醒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一场的里面呢，已经靠近尾声那一场。
有些人呢，一场里面呢靠近尾。
所以呢，我们要打好嘞。
所以我们要打好去。
给我想起戈培里博士，他最后一次被美国那个国会去讲道的时候。
令我想起啦，戈培里牧师咧。在美国最后一次在美国国会讲到的时候，
他就特地买了一件新的那个大衣来穿，
他特别的买了一件新的大衣来穿。
所以那一次呢，在那个国会里面，他站在讲台的时候，
所以在国会里面站在讲台的时候，
他就望着所有的那个国会议员，
就望着所有的国会议员。
你知道美国的国会呢，在墙壁贴了很多那些过去总统的照片，
你知道美国国会在墙壁上面贴了很多过去的总统的肖像。
所以他就问当时那些国会议员说，你知道吗？我现在这样看下去，你知道我看到什么？
他就问那位国会议员就说，你知不知道我现在看到什么呢？
他就说，我只看到一样东西，就是死亡。
我只看到一样东西，就是死亡。
他讲，我今天穿这个新的大衣。
他说我今天穿这个新的大衣，
我是用多少钱来买回来的？
我是用几多钱买回来的？
也可能我是最后买的一件大衣。
可能我是最后买的一件大衣。
改天呢，我要葬的时候呢，睡在棺材上就是这个大衣。
可能我以后放在棺材里面就是穿一件大衣了。
他讲了一篇很好的信息。
他讲了一篇很好的信息。
他最后讲了一个故事。
他最后讲了一个故事。
他讲，据说呢，爱因斯坦。
他说，据说爱因斯坦呢，
他这个人呢是一个天才吧？
这个人是一个天才。
但是这个人呢又很善忘的一个人。
但是他这个人就又是很傻的一个人，
很善忘，
很善忘的。
所以呢，他这个有一次呢，爱因斯坦他要坐火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演讲。
有一次他爱因斯坦坐火车去另一个地方演讲，
他就匆匆忙忙上了那个火车。
匆匆忙忙去上那个火车。
进到他的那个房间里。
入到他的房间里面啦。
那个刚刚好查票员就过来了。
刚好个查票员就过来了。
那个查票员一看就知道他。是爱因斯坦
啊，查票员一睇就知道系爱因斯坦。
然后呢，就跟他讲说：“爱因斯坦先生，你的票在哪里？”
就问佢啦：“爱因斯坦先生，你嘅飞喺边度啊？”
那爱因斯坦呢，就左边的袋子摸摸下，右边的摸摸下，他顾着摸摸下，他讲：“我的票去了哪里？”
佢系左摸右摸就摸唔到佢。
所以呢，就打开那个他的包包又在那个包包里面拼命找。
打开佢包啦，就睇嘢睇。
找了很久。
搵咗好耐啊！
那个查票员说：“没关系啦，你慢慢来啦。”
那个查票员就话：“
我去查别人啦，等一下我再回来。”
我先查其他人。
他走了半个小时后又回来了。
半个钟头之后翻嚟。
他回来的时候看到爱因斯坦在那个地上那边，在那个椅子下面那边看有没有他的票。
爱因斯坦就见到佢咧，就喺嗰个凳下边咧搵佢飞。
所以呢，那个查票员说：“爱因斯坦先生呢，不用找啦，我相信你啦，你是鼎鼎有名的科学家不会没有票就上来的。”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查片就话：“冇关系啦，尹先生，你系鼎鼎有名嘅科学家，你唔会冇。”
他讲：“我知道你是谁，
我知道你系边个。”
不过爱因斯坦就坐在起来，他就跟那个人说：“你知道我是谁？问题呢？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我先生就同佢讲话，你知道我系边个，但系我问题啊，我唔知道我要去边度。
他要去哪个城市讲到啊讲啊也演讲忘记了。
佢都唔记得咗佢边个城市讲。
所以没有那个票，他就不懂了。
冇飞点噶。
所以 you know who I am, but I don't know where I am going。有点就跟他讲。那我想今天呢，我们这个我们一生的里面呢，我们要有一个方向。
所以我哋一生里面呢，我相信我哋都要有一个方向嘛。
所以哥佩里在最后的时候问所有过会的人说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你究竟的人生的方向知道不知道？
所以最后哥佩里就问所有的国会议员，就问你知唔知道人生去边度？
我昨晚说，如果你真的是相信人是这个进化而来的。
我就佢就话如果你真系相信人系进化嚟，
那如果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没有上帝的话，
如果一个人生命系冇上帝嘅话，
其实生命你的方向、目标、目的是没有意义的。
你所有嘅人生嘅生命方向、目标都系冇意义。
因为我们如果是在真的是从个猿猴变来的一个人的话，那我们跟其他动物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真系从猿猴变嚟一个人嘅人嘅话，我哋同其他动物都冇分别。
那我们跟狗有什么不一样？
狗又冇乜分别。
我们跟猪有什么不一样？
猪又冇乜分别。
所以人生有意义好。没有意义好都是几十年这样过去，
所以人生有意义好也没有意义好都是 几十年过去。
所以呢，我们就好像猪这样吃吃喝喝这样死掉就算，
我好像猪这样吃吃喝喝就这样死了。
所以呢，我们如果人如果不是上帝，有智慧的上帝，有计划的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创造了我们的话呢，我们生命是毫无意义可说的。
所以不是，如果不是 有智慧的上帝是创造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生命就是 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要求主提醒我们弟兄姐妹，
所以求主 提醒我们弟兄，
既然我们相信上帝，
要我哋相信上帝，
我们相信上帝造了我们每一个人，
我哋相信上帝创造我哋，
所以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个设计。
所以上帝创造每个人，我哋生命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个麦克风？
点解又有个麦克风？
因为那一个创造这一个麦克风的，或者制造这个麦克风的，他有一个目的的。
所以因为咧，佢哋创造一个麦人咧，佢有个目的。
啊，千万不要拿这个东西去敲鼓，或者来打鼓。
一定唔好将呢个麦摆喺个鼓嗰度打。
啊，因为它样子很像是打鼓的棒。
啊，好似系打鼓嘅棒。
但是那个创造者的设计的时候不是拿来打鼓的，
但是这个创造者的设计这个没有打鼓
的。所以我们人做任何的东西都有他那个目的的存在。
所以我人做所有嘢都有个目的。
上帝造了我们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目的。
所以上帝创造我们每个人的，
那这是昨天晚上我们强调的一点。
这个是我们昨天强调的。
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生命里面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不知道生命我的人生，
而因为我们不知道就没有去完成，那我们的生命就真的是很没有意义。
我们不知道不去完成，我们生命就很没有意义的。
那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问问自己，
但是问题我们今天要问问自己，
我们为什么活在二十一世纪？
为什么我们今天是活在二十一世纪？
今天下午呢，我们有一个专题是讲二十一世纪的华人宣教的动向。
今天下午有个专题讲到二十世纪的华人宣教的动向。
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就是说为什么神没有把你放在第一个世纪，神为什么没有把你放在十五世纪，神为什么把你跟我放在二十一世纪里面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想一下，为什么神不把所以我们放在第二个世纪或者十五世纪要放在我们，
没有上帝的人他们不需要问的，
没上帝的人根本不需要问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人，我们知道上帝一定有一个美意的。
但我们相信上帝的人，我们知道上帝一定有一个美意。
上帝为什么把你放在美国呢？现在
为什么上帝现在放在你美国？
那上帝一定有意义在你的生命里面，要把你放在美国。
上帝一定有意义在里面。
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出世的时候是一个华人，是一个中国人呢？
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出世的时候一个华人呢？
那上帝也有他的意义在里面。
上帝也都有意义在里
面。但是没有上帝的人呢，就根本不需要问这个问题。
但如果没有上帝的人，根本就所以问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相信敬畏上帝的人呢，我们就一定要知道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这一个地方成为这样的人，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
但我们相信上帝的人，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上帝是放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
因为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偶然的生命，
因为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偶然的生命。
我发现到今天很多年轻人很喜欢唱一些歌，
我发觉很多年轻人今天很喜欢唱一些歌。
生命像了 断了线的风筝，
生命像了断了线的风筝，
飘来飘去无方向，
飘来飘去无方向。
我们生命好像海中的浮萍，
我们生命好像海中的浮萍，
到处漂流，
到处漂流，
也好像一艘船失去了方向，在那个茫茫的海洋里面漂流。
好似系一个失去方向，喺茫茫大海里面漂流。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歌都不应该形容我们的生命。
啊，等阵我呢啲歌都唔应该系进入我哋生命。
这种就是没有上帝人的那种生命才是这样的。
呢啲系冇上帝嘅人嘅生命先。
我们所以相信上帝的人呢，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不是偶然的。
我相信上帝人，我哋知道咧，我哋生命唔系偶然嘅。
上帝告诉耶利米说：你在你的母腹当中，我已经拣选了你。
上帝告诉耶利米讲，佢话：你喺你嘅母腹之中，我已经
耶稣基督出世的时候，你要叫耶稣你的名字，因为你要救你的百姓从罪中出来。
耶稣出世的时候咧，佢名叫耶稣，因为佢从将佢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
保罗他没有忘记起初的意象，我们看见这些圣经的记载，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目的。
保罗佢冇忘记最初意象，我啲经文告诉我哋咧，我哋神系俾有个目的俾我哋。
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点，如果不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有一个时代的使命。
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如果不认识这一点，我们就没有一个时代的使命。
我们就会感觉到人生是有目的的。
我们就会知道人生是有目的。
所以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我，
让我们不要没有目的的活下去。
让我们不要没有目的，
我们也不要随随便便乱七八糟的活下去。
我们也不随随便便乱七八糟，
我们也不要模模糊糊的活下去，
不要糊里糊涂的活。
但问题就是弟兄姐妹
啊，问题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
有冇问过自己咧？
神为什么把我放在这里？
点解神把将我放喺呢度？
神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时代？
点解神将我放喺个时代里边？
我今晚上用以斯帖来跟大家思想。
我今晚上从以斯帖嚟同大家。
因为以斯帖呢，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他跟我们一般的基督徒一样，很少问这个问题。
因为以斯帖咧喺过去时候，佢好似我一般基督徒嚟一样咧，佢好少问呢个问题。
那我们先要讲一讲这个以斯帖的故事。
我先讲讲。以斯帖的故事，
那我通常讲圣经故事呢时候，用一个比较生动的方法来形容，不过不一定圣经里面每一字都是这样讲的。
我通常讲圣经故事呢，就用一个生动的方法来形容，不一定是圣经里面。
所以你如果看过以斯帖记的时候，你知道我大概讲的虽然有一些形容词在里面呢，不过它基本的故事就是这样。
你看过以斯帖记呢，就知道呢，虽然有些形容词在里面，但基本上的意思的故事就这样。
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就是从前呢，就是有这个以斯帖这个犹太的女孩。
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以斯帖的一个犹太女孩，
在很多的弟兄姐妹的脑海里面，一想到以斯帖就想到一个漂亮的女孩。
系咯，好多弟兄姊妹嘅脑海里面一谂到以斯帖就谂到一个好靓嘅女仔。
那是不是圣经因为她很漂亮，所以就记载她呢？
因为点解系咪因为圣经觉得佢好靓，所以佢先记载？
如果因为她很漂亮就记载她，就不得了，那个圣经就很厚，因为有很多漂亮的女孩。
如果佢系好靓先记载咧，就不得了，因为圣经里面好多嘅好靓嘅女仔有就。
我想上帝呢记载她。他的生命是有他的意义在里面。
我相信上帝咧记载生命系有意义。
但是如果否认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我也就不否认她是一个好靓。
因为当时这个波斯皇帝呢，
因为当时个波斯皇帝
他早期的时候，他本来有一个王后的
早期时候佢本来一个王后。
但是因为那个王后不听他的话呢，他就给他打入冷宫
因为佢一个王后不听佢话，所以佢就出去打冷宫，
废掉他的王后的位，
废咗佢个王后位。
后来呢，他们下属就想说：，哎，王帝啊，你没有王后不像样
佢下属同佢讲咧：，哎，皇帝你冇王后
不如我们就叫全国来一个选美会，选当最漂亮的女孩子给你。
咁我哋要个全国有个选美会，选个最靓嘅女仔俾你。
所以你想看呢，一省一省去选，选到最漂亮的女孩子，你说以斯帖漂亮不漂亮？
所以每个省选出嚟嘅，所以呢个最靓嘅女仔你睇下几靓。
所以早期的时候也有选美会，
所以喺最早时候都有选美会。
所以呢，选上了以斯帖的时候呢，就被招入宫去了。
这个选上以斯帖啦，
就做了王后。
做了王后。
可能对一些人讲说，哇，这个真是了不起的事情。
一般人讲咧，呢个哇，好
哇，能够做了王后真的是了不起。
好厉害啊，做了王后。
因为你住在王宫里面的时候呢，要吃什么就有什么。
因为做了王后，你食咩做咩都有咩。
更重要就是女孩子知道的，要穿什么都有什么，对不对？
女仔最中意啦，要着咩都有。
所以呢，她样样东西都有啊。
咩都有啊。
不过可能你讲说，哇，这个应该很好，这个是很宝的，很宝贵的事情啊。
就话，哎，这个一定好好啊，好宝贵。
但是你不知道以前的王后啊，这是很苦的。
其实以前的王后好，
特别是以斯帖，她又是一个犹太的女孩子。
特别以斯帖，特别一个犹太人。
而这个王帝是个外邦的王。
这个皇帝是王，
嫁给一个外邦的王。 王，
嫁俾一个王，
服侍一个外邦的丈夫，
服侍一个外邦的丈夫。
对犹太人来讲，这是很难过的事情。
犹太人讲系好难过。
但是皇帝招他进去的时候，你除非不要命，你就要反啊，就要拒绝他。
所以但系皇帝要呼召召佢嘅时候，除非唔要命。
而且嫁到个王宫咧，王宫的生活也很乱七八糟的。
嫁王宫，王宫生活有乱七八糟。
你以为以前的皇帝只有一个太太啊？
你以为以前皇帝只有一个太太？
你知道所罗门整千个太太？
所罗门有几千个太太？
你看如果一个晚上轮一个太太的话，不知道轮到多少天才轮到他的。
如果一个晚上一个太太的话，轮到。
所以不奇怪，你的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说那个王三十天都没有照我嘞。
所以好奇怪，睇话呢个王三十天都冇。
所以你可以想，以色列是很孤单的。
所以以色列系孤单的。
以色列人里面也是很伤心的。
以色列喺里面都好伤心。
我相信以色列在心里面一直在怀疑一样事情。
我相信以色列喺里面一直怀疑。
上帝，你为什么把我放在王宫里面呢？
点解上帝你要把？
难道我做王后就做到死吗？
难道我要做王后
就？我这一生门里面就是这样过去吗？
我一生就
我就毫无意义这样子服侍一个外邦王吗？
我就系咁样毫无意义服侍。
我告诉你，我现在以色列里面，他脑海里面有许多这个问题。
这个以色列脑海里面好多问题。
但是他从来没有从一个角度来看。
但系佢从来未从一个角度。
上帝在那个时代。
上帝喺嗰个时代。
把他放在那个位分。
将佢放喺个位分上面。
放在王。宫里面，
放在王宫里面，
有上帝的目的，
他有上帝的目的，
他没有看到这点，
他从没看到，
他以为说我做王后就做到死了，
他就想着我做王后就死了，
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
我基督徒都是这样，
我做工程师就大概做到死就是了，
我做工程师就做到死了，
哎呦，我做这个家庭主妇就做到死就是了，
家庭主妇就
做
死了，
哎呦，我做医生做到死就算了，
我做医生做死就算了，
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过去的，
我人生就这样过去了，
快乐也好不快乐好就这样过去了，
开心也好不开心也好就这样过去，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不是这么可怜的，
我们的生命不是这么可怜的，
我们的生命不是这么悲观的，
我们的生命不是这么悲观的，
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我生命是有意义的，
上帝有一个目的要给你的，
上帝有一个目的给你，
你在你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呢，你一定要去完成了神要你完成的事情，
你在未来世界之前呢，一定要完成神给你的旨意，
以色列不同，
以色列就不同，
所以他每一天这样过，
他一天一天这样过，
他不知道神为什么会给他有这样的遭遇，
他不知道神为什么给他这样的遭遇，
不过感谢主，
但是感谢主，
后来他明白了，
后来他明白了，
他知道神的心意了，
他知道神的心意了，
他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
他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
那这个今天我们要知道，如果是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你要怎么知道呢？
今天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要怎么知道？
当然第一呢，
当然听，
不要做一个无知的基督徒
啊！不要做一个无知的基督徒。
所谓无知的基督徒呢？
咩叫无知基督徒？
就说每一天活着就是吃吃喝喝，
每日活着就系吃吃喝喝。
就好像昨天晚上我所讲的，吃饭咯，就忘记了自己是为了永恒的。
好似我昨天所讲嘅，食饭咯就忘记咗世界。
也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感，一个使命感在里面。
从来没有某一个时代感，一个使命感在里边。
所以我们要先从这种无知的状态里面醒过来。
所以我首先要从这个无知的状态里面醒过来。
第二呢？
第二是
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的话，
我要知道神的心意的话，
上帝常常把我们放在一个时代，那个时代里面可能又有一个时机，那个时机就是一种的机会，我们要掌握它。
神不是放在一个时代里面，一个时代里面神有一个时机，我们要掌握一个时机。
当时以色列呢是掌握了犹太人所面对的一个危机。
当时以色列就掌握了当时犹太人所面对的危机。
所以我们中国人为什么用危机这个 crisis 这个字 来表达呢？
为什么中国人用一个危机这个字来表达呢？
因为呢中国人知道呢，就算在最危险的时候呢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我们中国人知道呢，就算最危险的时候都有个机会。
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害怕危险。
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害怕危险，
我们应该在危险当中来掌握那个机会，
我已经在危险当中来掌握那个机会。
所以呢我们神其实给我们有不同的那一种的遭遇，
所以神呢是给我们不同的遭遇，
但是我们要觉悟神在这个时代怎么样用你，
但我们要体会到神在这个时代。
我最近因为来的时候我停在那个湾区那一带，
我嚟嘅时候停喺湾区一带。
那我那次有一次呢，就跟教会的几个教会的领袖在谈话。
我一次同几个教会领袖讲嘢。
他们本来有一群的长老说，他们要计划到中国去。
有群人长老本来话去计划去中国。
他们正在快要订飞机票的时候。
佢快要订机票嘅时候。
不懂哪一个人突然间丢了一个 email 给他。
唔知边个咧，突然间送了一个 email 俾佢哋。
中国大陆现在又很紧张哦。
中国大陆而家好紧张。
所以呢，你要。 相信哦。
所以你要小心啲。
哎，那长老呢就打退堂鼓了。
嗰啲长老就打退。
就是说我们就不能去了，不可以去了。
长老就哎呀，唔去得啦。
然后所以他们就告诉我这个问题。
咁佢就话俾我听一个问题。
我就问他们说，其实中国大陆有哪一个时候呢有放松过？
啊，我就问佢啲，中国大陆其实有边个时候放松过？
其实我告诉你，一年到尾都是紧张的。
啊，我话俾你听，一年到晚都系紧张。
所以呢，轮不到哪一个人丢一个 email 给你，都吓得要死。
啊，所以有人送个 email 你就吓死。
我其实现在非常鼓励我们北美洲的弟兄姐妹。
其实我而家好鼓励北美洲的弟兄姐妹。
其实不要怕这件事情。
其实唔好
惊。你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的人才吗？
你知道我哋中间有几多人才？
我们当中有多少个博士？
我哋当中有几个博士？
有多少个生意做商人？
有多少几多个？
多少的成功人士在我们中间？
有几多个成功人士？
那我们这一人回到中国，
我而家一派人翻到中国。
如果公安真的是把你抓去，
如果公安真系捉咗，
我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勇敢的把你们的那个名牌、那个名片打出来。
我鼓励所有弟兄姐妹勇敢的将你名片打。
你是什么博士？
你咩博士？
你是什么商人？
你咩商人？
你是怎么成功的人？
你几成功嘅人？
让中国的公安政府知道你们不是泛泛之辈。
让中国的公安知道你们不是泛泛。
你告诉他们，中国教会请我进来，当然我就要讲教会的事情。
你告诉他们，中国教会请我过来，我当然。
如果大学请来，我就讲科学的东西。
如果大学请我，就讲这个。
医院请我进来，我是医生，我可以讲医学的东西。
如果医院请我来，我就讲。
我们这些华侨，我们要回馈中国。
我是华侨，你回归中国。
我们的技师都是专业人士，我们不是什么牧师，不是什么宣教士。
我们都是专业人士，我们不是牧师，咩宣教士。
我们呢？就带着我们的专业回来帮助中国，
带着我们的专业回来帮助中国。
我告诉你，这个就会使中国的公安大开眼界。
我告诉你，这个就使中国公安会大开眼界，
知道我们华人在我们华侨当中有这么多成功、这么多有学术性的人回到中国，
就知道我们在香港华人当中有这么多成功、这么多有学识的中国人。
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怕他们呢？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怕他们呢？
有时候在这个无意中有机会的。
所以在危机中是有机会。
可能你不明，可能你说真的会可以这样子行吗？
可能说根本真的行不行？
我告诉你，我看最近呢有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弟兄跑到中国去。
我告诉你，最近一个新加坡弟兄呢就
那个教会的青年团去请他去讲。
教会的青年团
他在新加坡呢是做一个吉利讲师，就是说吉利会的讲师。
在新加坡他做一个激励会的
所以他是很出名的，在商界里面呢常常讲一些很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帮助商人呢做生意的一个人。
在商会里面就讲一些是怎样去帮助商人的。
他教到一半的时候公安就来抓他了。
他去了中国就公安去捉他。
所以他就跟着公安回到公安局。
他就跟住公安翻到公安局。
他们就说你为什么来教会？
他就问他点解你来教会啊？
你的教会叫什么？你是外国人。
你教会你是外国人，你教会教咩？
他只要拿着名牌出来放在公安的那个面前。
他将他的名牌拿出来放在公安面前。
我是吉利会的一个教授。
我是激励会的一个教授。
所以我来这里是因为你教会的青年人需要激励。
因为呢，因为你教会的青年人需要激励，
所以呢，我来这里就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起来。
所以呢，我哋要就帮助你鼓励佢。
怎么样做生意？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点样做生意？点样做一个好基督徒？
我说，如果你公安局需要激励的话，我也可以来。
我就话，佢就话，如果你公安局需要激励嘅话，我都可以嚟啊。
公安局的人说，你真的肯来？
公安局话，你真系可以嚟。
他讲说，我在中国呢，有时候我写 email 给中国的一些那些机构他们也邀请我过来的。我说，如果你们这里呢，政府需要请我来，我也可以来。现在教会请我来，所以我来讲啊。所以有什么问题呢？
中国有啲机构都请佢嚟，但系你哋政府咧要我嚟，我都可以嚟嘅。教会叫我嚟，都可以嚟。
所以呢，刚才一讲的时候，那个工人就说：对不起，我们以为你来这边讲什么异端邪说。
公安就话：对唔住，我以为你嚟咧就系讲紧咩异端邪说。
就立刻放他，
就立刻就放咗佢。
他走之前，他问他：你有没有 CD 给我看？你有没有 VCD 给我看？
就是他走之前就问他，你有没有 CD 给我看？
所以有时候我感觉到说，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在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神给我们这个时机要有一个要把握这个时机。
所以今天呢，我们基督徒活在世界，神给我们的时机，我们要把握的时机。
就是第一，不要无知；第二，你要看上帝给我们的时机。
第一就是不要无知，第二就是要看上帝给我们的时机。
第三呢， 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那一种的好像以世界当时那种情况，在无知的情况里面，我们就需要一个摩底改来点醒他。
第三呢，我喺呢个以斯帖喺呢个无知当中咧，就需要一个摩底改嚟去提醒佢。
摩底改怎么提醒以斯帖呢？
摩底改点样去提醒以斯帖？
我们又再讲一个故事。
我再讲一个故事。
所以呢，这个以斯帖呢，就做了这个波斯王的王后了。
因为以斯帖就做了波斯王的王后啊。
但是这个摩底改是他的养父。那有人说他是以斯帖的庶叔，其实圣经里面记载呢，他是他庶叔的女儿。换句话说呢，大概摩底改应该是一个堂兄的关系。
圣经里面呢，就其实呢，以斯帖是这个摩底改以斯帖的养父。咁其实呢，即係係養父嚟嘅。
因為以斯帖很小的時候就失去了雙親，所以呢摩底改是一手把他帶大。
摩底改應該係佢堂兄嘅，因為以斯帖喺好細。
所以從小的時候呢，摩底改都教導他有關一個猶太人的信仰風俗習慣。
所以從好細嘅時候，摩底改就教佢猶太人嘅風俗習慣係點。
所以他好像是一個爸爸一樣的。
就好似一個爸爸咁樣。
但是呢，在聖經裡面告訴我們，這個摩底改因為他是非常虔誠的猶太人。
圣经里面话俾听，应该冇得讲，因为佢系一个非常虔诚嘅犹太。
当时呢，皇帝有一个爱将叫做哈曼将军。
当时呢，皇帝有一个爱将叫做哈曼将军。
这个将军呢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将军好劲啊！
他为那个皇帝呢百战百胜。
佢为皇帝百战百胜。
所以为那个王呢效劳了很多年。
佢为呢个王效劳咗好多年。
所以呢，那个王呢就赐给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如果用中国人的那个话，就是说小王爷的那个地位。
所以呢个皇帝就赐俾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呢个，可以中国话嚟讲就系一个小王爷的地位。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小王爷只要他一出门的时候呢，一看见小王爷的就要跪下。
所以呢个小王爷一出门的时候，所有人见到他就要跪低。
所以呢，当时哈曼将军是非常骄傲。
所以当时哈曼将军系好骄傲。
因为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
因为得到咁嘅地位咧，真系好。
所以有一天他就出门的时候。
他一次去出门的时候，
那些人一看到小王爷来，全部人就跪下。
一人一见到小王爷，小王爷就全部跪下。
不过有一个人不肯跪，
有一个人就不肯跪。
那个就是摩底改，
那个就是摩底改。
摩底改站在那边不跪他，
因为摩底改企喺嗰度唔跪。
所以当时哈曼将军非常生气，这个人是谁，竟敢不跪下？
所以当时哈曼非常生气，这个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不跪？
不过他旁边的人说，这个人也不好惹。
旁边人就讲，这个人都唔好惹。
这个摩底改呢，曾经为王效劳过的。
这个摩底改已经曾经为王后。
而且又跟以斯帖有关系的，那个亲戚关系。
以斯帖有亲戚关系。
这个人不可以随便动啊。
这个人不可以随便动他。
但是哈曼将军呢是很骄傲的人。
但是哈曼呢是好骄傲。
哪一个人不尊重我，我要那个人死，无论他是谁，我都要他死。
边个人不尊重他，就边个人就要死，我要
死。所以他就想办法要弄死这个摩底改。
所以想办法整死他。
所以有一天哈曼将军来去见皇帝的时候，
所以有一天哈曼将军去见皇帝，
他说皇帝你真的是很威风
你说皇帝你真的很威风，
全国的人都奉承你
全国人都奉承你，
全部都搞到服服帖帖
全国人都服服帖帖。
不过
但是
有一个民族，
有一个民族
不服从你，
不服从你
那个王一听的时候，王就大发雷霆。
那个王听到之后就大发雷霆，
哪一个人我不怕我这个波斯王？
边个人不怕我这个波斯王
如果这个民族真的要反我的话，我就要全部他要将他们抄斩。
如果这个民族真的要反我，我一定要将这个民族消除。
哈曼就说皇帝皇帝息怒皇帝息怒。
哈曼就说皇帝请息怒。
你不需要亲手去动他们的，
你不用亲手去动他们。
你不是有这个爱将吗？
你不是有我这个爱将，
我帮你去斩，
我将他们搞定，
把所有这些人全部杀掉，
将这个族人全部杀
掉。王，如果你给我这个谕令的话
如果你王你给我这个权力的话，
我还可以送很多的礼物那个礼物给你，
我还可以送很多礼物给你。
王帝一听的时候，王帝说有这么好的事情
王帝就听到说
有人把我除害又送礼给我，
有人将帮我除害又送礼给我。
好，那个王帝说好了，我就给你这个谕令，就去招斩这些人
王帝说好了，我就给这个权力给你。
所以这个谕令就出去了，
这个命令就出去了。
在某年每月 某日，所有的犹太人全部要抄斩，
在某年某月某日，全部的犹太人都要抄斩。
这个消息一出去的时候，
这个消息一出，这个命令一出去，
摩底改一看的时候，摩底改就放声哭了。
结果摩德哥一听到就就、啊、
因为他知道这整件事情是因他一人引起的，
因为他说这个事情是他一个人引起的，
因为他不肯下拜他，所以呢现在全国的犹太人都要抄斩、
啊、因为他不肯下拜哈曼，所以全国的犹太人都要抄斩，
所以呢他就立刻呢就撕裂衣服，穿了麻衣，把那个灰蒙在头上，
所以他立刻撕裂衣服蒙上麻衣，
因为死期要来到，所以他就有一个哀痛的一个表现，
这个是一个哀痛的表现，
所以呢他就整个城市走，然后走到王宫那里，
所以他就、走到王宫那里，
因为他穿麻衣他不可以进去，
因为他穿麻衣他就不，
所以他只能够在那个王宫的面前跪在那边祷告，在那边等候，
所以他只在王宫面前呢祷告等候、
啊、后来有人消息就传到给以斯帖、
啊、后来一个消息就传给
以斯帖、哎呀是啊、你的堂哥好像那莫提改啊，他不知道什么事情穿麻衣啊，逢了蒙灰啊，
就说、哎、你堂哥蒙底哥不知道为什么、穿麻衣蒙灰，
以斯帖说真的有事情吗，难道我家里有人死掉吗，
意思说是不是真的，我唔通我家里边有人，
所以他就叫一个太监说你快快去拿衣服给他穿，让他进来跟我讲，
所以他又同一个太监你快啲去啊，俾衫俾佢着，然后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就系咁嘅事，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咩事呢，
所以呢当这个太监去跟他讲的时候呢，
所以太监同佢讲嘅时候，
摩德该就死都不肯脱下这个麻衣，
因为摩德该死都唔肯，
他讲你只要告诉以斯帖，
他说你要告诉以斯帖，
我们的犹太人打那了，
我现在犹太人要打那你，
我们在某年某月某日，我们每一个犹太人都要抄斩，
我在某年某月某日，这个所有犹太人都要抄斩，
但是因为你是王后，所以我盼望你跟皇帝讲一些好话，能够盼望的救我们，
因为但是你是一个王后，所以我盼望你跟皇帝讲我们能够救我们，
所以哈萨克又把那个消息传给以斯帖，
所以哈曼又将那个消息传给以斯帖，
以斯帖一听的时候，以斯帖说糟糕了，
以斯帖听说是谁了，
我哪里可以做，所以他我是个王后，
所以我是王后怎样可以
做，我不可以随便这样做，
我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他就打那个消息传给摩提改，
又将这个消息传给摩提
改，他讲不行啊，
说不行啊，
皇帝三十天都没有找我啊，
皇帝三十天都没
有，如果我闪失这样子去见王的话，不然、啊、救不了你，我自身难保啊，
如果这样进去见王，不单止救不了你，我自身都难保，
摩提改一听的时候，摩提改非常生气，
摩提改一听的时候，摩提改就好，
摩提改就回了一句话给以斯帖、
啊、摩提改就讲了一句话给他，
而且以斯帖你不要忘记你是个犹太人，
以斯帖你不要忘记你是一个犹太人，
你不要以为你在王宫中你就强过所有的犹太人，
你不要、以为你在王宫里面你又强过所有犹太人，
你不起来也算，就是上帝会兴起另外一个来救我们，
你不起来你上帝会兴起另一个人 来救我们，
但是你知道不知道，
但你知不知道
上帝今天把你放在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了这个时机吗，
上帝、将你放在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了今天这个时机，
摩德该一鸣惊人，
摩德该一鸣惊人，
真的是点醒了以斯帖，
就点醒了以斯帖，
以斯帖以为就是这样做王后做到死就算了，
以斯帖以为这样做王后就这样就算了，
我就是这样子平平淡淡的这样子过去就算了，
我就是这样平淡淡的生过去，
但是摩德该说不是，
但摩德该说不是，
上帝要在你生命里面做一件大事，
上帝在你生命里面做一件大事，
你不要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就、很可怜的这样子活下去，
你不要这样很可怜 过，
你可以为着上帝在这个时代里面做一样事情，
你可以为了上帝在这个时代里面做一件
事，因此上帝把你放在美国的教会不是为了这个时机吗，
难道上帝将我们放在美国教会里面不是为了今
天，原来上帝把你成为一个华人中国人不是为了这个时代的需要吗，
难道上帝、使你成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华人不是
是不是，原来上帝把你放在那个教会不是为了这个教会这个时代里面的需要吗，
上帝将你放在这个教会里面，难道上帝不是为了要有个
所以我们需要摩底改来提醒我们，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摩底改来提醒我们，
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说
可能这第四节没这么
说，哎呀我做基督徒这样久呢都从来没有一个摩底改出现在我身上，
可能我做了、基督徒这么久都没有一个摩底改出现在我身边，
如果没有摩底改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
如果没有一个摩底改出现在生命里面，
让我今天晚上成为你的摩底改，
我今天晚上就成为你的摩底改，
我来提醒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要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
因此上帝把你放在这一个位分，放在这个国家，放在这个时代，不是为了现今的时机吗，
难道上帝将你放在这个时代将你放在这个国家里面、这个位份上面难道不是为了今天的时机，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相信我们有一天活着就一天有上帝可以用我们，
我们相信我们有一天活着我们上帝就要、使用我们，
但是要怎么样去完成这个使命呢，
但怎样去完成这个使命呢，
好了以色列被点醒了，
好了以色列被点醒了，
以色列突然间说啊，原来上帝把我放在王宫做王后有原因的，
意思就諗啊，原來上帝將我放喺黃金裏面做王，有佢原因喎。
那我應該怎麼辦呢？
咁我應該點啊？
那我應該怎麼做呢？
我要做咩呢？
那今天我們弟兄姐妹也要這樣子，有這樣的一個心思。
我哋今日弟兄姊妹都要有咁嘅心思。
如果你相信上帝有一個心意要你去完成，
如果我相信上帝有個心意俾，
上帝如果有一個目的要你去做，
如果上帝有個目的要我去做，
你知道你要怎麼樣做才能夠去完成它呢？
你要知道點樣去做，點樣先去完成。
我們跟以斯帖來學習，
我哋要跟以斯帖學習。
所以以斯帖一聽見件事情咯，
所以以斯帖一聽見件事嘅時候，
以斯帖說：好吧，
以斯帖就話：好啊，
我就去，
我就去啦，
我死就死吧，
我死就死啊。
我告诉你，以斯帖他美呢，不是美在脸孔。
以斯帖佢靓，唔系净靓喺个面孔上面。
他美也大概不是美在他的身材。
佢美咧，靓又唔系一定系身材。
以斯帖美的地方，就是他生命里面的那个刚强的心智。
佢个靓嘅地方系生命和刚强嘅心智。
他就说我死就死吧。
佢话我死就死啊。
这个是一个宣教士的一个心智。
呢个系一个宣教士嘅心智。
一个所有服侍神的人的一个心智。
呢个所有服侍神嘅心智。
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死就死吧的心智的话，
如果我哋冇死就死嘅心智，
我们不可能完成神要在你身上所完成的一个使命。
我冇可能系完成神。
我们今天就是怕死，因为怕死的缘故，很多的东西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没有去做。
因为我哋今日怕死，所以咧，我哋好多嘢神要我哋做，我哋冇做。
我讲得不好听，为什么这一群长老不敢到中国去呢？
我就系点解我哋唔去中国呢？
简单的原因，
点解？
怕死，
就系怕死。
因为我们怕死，
因为我哋怕死，
我们就不敢做，
我哋就唔敢去，
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神的心意。
我哋唔能够完成神嘅心意。
所以今天呢，如果你要完成神的心意，你要有这个心智。
所以你今日要完成神嘅心智，心意咧就要咁嘅心智。
我觉得很可惜，就是这个时代的基督徒，
我觉得一个好可惜就系呢个时代，
忘记了一个很重要有关于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真理，
就忘记咗我哋喺我哋生命里面好重要嘅真理，
就是死的真理，
就系死嘅真理。
保罗说：我其实都要跟基督同钉十字架，我是死了的一个人。
保罗话：我系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嘅人，我系。
保罗常常提醒我们要天天的跟基督同死同复活。
保罗要提醒我哋每日都天天嘅对同。
但是基督徒今天常常忘记什么是为基督死。
但系今日基督徒就系成唔记得点为基督而死。
因为我们忘记死，所以呢我们就不知道要怎么为基督来活。
因为我哋忘记咗死，所以我唔知道点样为基督而活。
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
我哋好多基督徒唔明白。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问你一个问题。
为基督死容易还是为基督活容易？
为基督死容易，因为为基督活容易咧。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为基督死容易还是为基督活容易？
为基督死容易，因为为基督活容易咧。
啊。为大家那些认为为基督死容易的，请你举手。
为基督死嘅，你觉得为基督死容易嘅，你先举手。
哎，我们拿一把枪来，哈哈，看着啊，看着吧，看着，真的是为基督死容易，
系咪真系为基督死容易咧？
不过这些弟兄姐妹呢，很勇敢举起这个手。
啊，呢、这个弟兄姊妹都很勇敢举起手啊。
这个真理很重要。
这个真理好重要。
如果一个人不会为基督死的话，他没有资格说我是为基督活的。
如果一个人冇唔为基督死嘅，佢冇资格讲佢为基督而。
如果你不愿意为基督死，你怎么有资格说我是为基督活？
如果你冇我唔愿意为基督而死咧，点会有资格讲？
圣经告诉我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上死了，它不会结出果子来的。
圣经记载到一粒麦子，如果唔系落喺地上死咧，佢就唔会结出果
子。如果他不会跟基督同死，他就不会跟基督同活的。
如果唔同基督同死，就唔能够同基督同活。
有些人还不明白这个真理。
有啲人啊，仲唔明白呢个真理？
我再讲一个比方给你知道。
我再讲一个比方。
我在教会牧会，我再出来侍奉呢，跟邵牧师差得很远。我有29年的侍奉。
我侍奉经历从侍奉书差好远，有29年啫。
我29年里面呢，你知道我们做牧师，我们很关心我们弟兄姊妹。
啊，我做牧师29年，我都好关心你弟兄。
所以弟兄姐妹失业啊，我们要帮他找，帮忙他找工作。
啊，弟兄姊妹失业啦，我就帮他找。
他有狗生病啊，他没有车，还要帮他狗啊再去看医生。
啊，如果他狗生病咗，他冇车。
哎呀，做一个爱心的牧师，我们每一样东西都要照顾。
啊，要做一个爱心嘅牧师，每件事情都要照顾。
有时候呢，我们也照顾到一些弟兄姊妹的情况。
有时候照顾弟兄姊妹情况。
我看到一个姊妹已经30多岁了。
我见到一个姊妹30几岁。
还没有成家。
仲未成家。
我们做牧师也很关心。
我做牧师都好关心。
所以有一天我就跑去跟他讲话的时候。
有 有有同佢傾偈嘅時候，
我說姊妹啊，你有沒有想過要成家啊？
我同佢講姊妹，你有冇諗過成家啊？
那個姊妹就當然想啦，牧師。
佢話啊，當然想啦，牧師。
那我說你有沒有找到一個對象啊？
我話你有冇揾到個對象啊？
他講：哎呀，牧師，你知道我們的教會呢，那些沒有結婚的弟兄都是小弟兄嚟的。
話誒、哎，你知啦，我教會啊，啲未結婚嘅弟兄都係啲細路仔。
哦，我心裡這樣說，哦，真的。啊，我都要想一下，我说不是，教会还有一个弟兄跟你年龄一样的。
啊，我话唔系，教会仲有一个弟兄同你差唔多年纪
嘅。啊，你认不认识他？
你识唔识佢？
他讲，哎呀，我们从青年团都开始都认识的。
啊，我知啊，我青年团开始有认识。
啊，我说那怎么样？
我就话，诶，咁点啊？
他讲，不要问我啦，我们姐妹不好意思，不能够主动的啦。
啊，佢话，哎，唔好问我啦，姊妹唔好意思，我哋唔能够主动啊。
我说好，有机会我就帮你问问看啊。
我好啊，咁啊，
好，第二天就看到那个弟兄啦。
咁第二日我哋见到弟兄啊。
啊，我说弟兄，你有没有想过要成家？
同埋弟兄啊，你有冇谂过成家啊？
弟兄也跟我讲说，当然想啦，牧师。
弟兄就话，哎，当然想啦，牧师。
那我说教会有没有对象啊？
我教会有冇对象？
他讲，哎呀，那些没有结婚的姐妹全部是小姊妹。
所以未结婚。姊妹都是一些小姊妹
啊，因为他是弟兄嘛，我就大胆讲说哪里嘛，对不对？那教会还有一个姊妹跟你同年的，你不能没有注意到吗？
我就说，哎，不是，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同年纪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啊？
他说，哦，那个姊妹啊，
哎，那个姊妹，
对，我们从青年团就开始认识的。
我说，我从青年团就开始认识
过。不过这么多年了呢，从来没有来过店
啊，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来过店啊。
哎呀，没有来店要麻烦，
没来店就。
所以感情不能够勉强的嘛。
哎呀，感情不能够勉强，
所以我就跟那弟兄说，如果有一天来电，你告诉我。
啊，我同佢同我弟兄讲，如果有一日来电咧，就同我讲。
那个姊妹其实是非常爱主的，
因为那个姊妹其实好爱。
每一个星期三，他都来祷告会。
每个星期三都祷告会。
有一段时间，他突然间没有来了。
有一段时间，他突然间冇嚟。
一个月的时间没有来。
有一个月没有嚟到。
那后来有一个晚上，他又出现了。
后来有一个晚上佢出现啦。
我就问他，我说：，哎，姊妹，为什么这么久没来祷告会呢？
我问佢啊，姊妹，点解你咁耐都冇嚟祷告会啊？
啊，他就跟我讲，牧师，你知道我最近搬家。
啊，牧师，哎，牧师，你知道我最近搬家？
啊，我搬到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很不安全的。
我搬到一个很不安全的地方。
你知道吗？一般中间坐了几个大汉，坐在路中间那边。
有一次我就嚟教会祷告会，中间坐住几，路中间坐住几个大汉喺路中间。
所以呢，我钱又不是，退又不是。
去又唔
系，所以很害怕，所以我说以后我不能够常常来祷告会。
所以我以后咧成日都唔可以成日。
我今天来是因为我直接从公司来的。
因为我系坐。
为我祷告，我回去能够平安回去。
啊，为咗祷告咧，我可以平安翻去。
哎呀，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佢喺讲呢句话嘅时候。
那个弟兄就在那边啦。
嗰个弟兄就喺嗰度。
那个弟兄一听的时候。那个弟兄说：哦，以后你要来祷告会呢，记得你打一个电话给我，我做你的 escort 啊，我做你的保镖。
因为弟兄就话：，哎，以后你祷告会咧，你打个电话俾我，我做你保镖。
哎呀，我一听的时候就有没有希望啊？
我听就谂啊，哎，有希望
啊，有希望咧，
有希望咯、哦。
但是那个弟兄讲的第二句话就没有希望了。
但弟兄讲第二句话就冇。
那个弟兄说：我保你出来可以的，坏人来了我先跑的。
我等于话，我保你出来可以，但系坏人嚟噶，我先走噶。
我说你开玩笑啦，点啊？坏人来你先跑。
啊，我就话你真系开玩笑，你点可以？
我告诉你，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开玩笑的。
我话你听，今日好多基督徒都系开玩
笑。我为基督活，
我为基督而活。
一点点困难你先跑，
有一个困难就先走。
一点点的问题你都不肯牺牲，
一啲啲嘅问题都唔肯。
一点时间你都不肯放下，
一啲时间你唔。
你有资格说你是为基督活吗？
我啲资格话系为基督而活。
我们如果为基督活，
我哋如果为
我们要先为基督死，
我要为基督而死。
你没有死的话，
如果你未死的话，
所以你就会怕死。
就会怕死。
是什么人会怕死呢？
咩人会怕死啊？
只有活着的人才会怕死。
活着嘅人会怕死。
死了的人不会怕死的。
死嘅人就唔会怕死啊。
所以换句话说，今天很多基督徒怕死呢，因为你没有在基督里死了。
好多人今日怕死，因为你未喺基督里面死。
所以我们没有死，所以我们真的很怕死。
所以我未死，所以就好怕死。
以斯帖领悟到这个真理。
以斯帖就领悟咗。
他讲：我如果要完成主的心意，
佢话如果我要完，
我死就死吧。
我死就死咯。
当你肯这样子做的时候，
如果你肯咁做嘅，
没有一样东西会难阻到你。
冇一样嘢系难阻住紧你。
没有一个逼迫呢会使到你害怕不敢来为主来活。
冇一个逼迫你逼迫你使你惊为主而活。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让我们能够愿意的这样子的摆。
愿意，所以我哋愿意将我哋自己摆上，
那我们就可以为主做更大的事情。
哦，咁我哋就可以为主嚟做更大嘅事情。
所以你有没有这个心智呢？
所以你有冇咁嘅心智啊？
当然你这样下车说，你这样说啊，你真的要我们死就死吧，这样做吗？
啊，你咁你就唔会话，你系真系要我咁样死就死啦。
今天很多年轻人就死就死吧，死到教会乱七八糟，所以哈、啊，有人说这个不行啊。
啊，有啲年轻人好多人就系死就死啊，所以就世界就。
不过以色列是很聪明的，
但以色列好聪明喎、
啊。当然，当然讲我死就死吧。
佢话我死就死啊。
他第二句话就说。我们祷告吧。
系句话咧，佢就话我要祷告咯。
那我告诉你，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话俾你听，呢两件事好。
死就死吧，这不是叫你乱冲乱撞啊！
啊，你死就死，唔系叫乱冲乱撞。
死就死吧，是一个心智。
死就死就系一个心智。
但是要为主摆上，也要祷告的力量。
就系要为主摆上，
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来为主的
话。求神俾我哋力量、智慧去为主而活。
你知道我们常常出去做宣教的时候，
我哋成日出去做宣教嘅时候。
啊，因为比如说我的工作呢，我常常要走动。
啊，因为我工作完过，我成日要走动嘅。
啊，走动如果飞来美国、飞来欧洲都不是一个问题。
啊，走动嚟美国嚟欧洲都唔系问题。
最怕就是跑到宣教工厂。
啊，最麻烦就去到新加坡。
你宣教工厂。
宣教工厂
啊，新加坡不危险。那不过在宣教工厂里面，
在宣教工厂里面
啊，有时候真的是你不知道会是怎么发生，
你不知道有咩事会发生
啊。有时候你坐的飞机呢，它一上一下，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来。
坐飞机呢，上上落落，不知道几时会。
所以早期的时候，我师母没有机会跟我跑动。
所以呢，我师母冇咩机会同。
所以呢，每一次我去的时候呢，他就要送我到机场。
我师母有一次呢，我去的时候，佢送我。
每一次他看我飞机一飞，他就跟我讲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很担心。”
啊，每一次佢睇飞机飞，佢就话：“哎。”
特别是我们去到一些非常山的地方呢，这个是很危险的事。
啊，特别去一个山区的地方，好危险。
不过我。常常跟他讲，
我大家就同
我们坐飞机的时候，飞机随时都有危险的、
啊。我坐飞机飞随时有危险
的、啊、不单是那些落后的国家的飞机掉下来，美国的飞机有时候也会掉下来。
唔单止落后国家的飞机会跌落。
不过我们相信一件事情，
但我相信一件事，
如果你工作还没有做完，
如果你的工作未做完嘅，
你的飞机不会掉的，
你的飞机不会跌的。
你不相信你在飞机那边跳，看它会掉下来吗？
你唔信嘅，飞机跳会睇下佢跌唔跌。
啊，它不会掉下来的，
佢唔会跌啊。
所以每一次飞机一降落的时候，一 touch 到两个轮子一到地上。我就感谢主，工作还没做完。
我每次咧飞机降落时，我就感谢主话，
所以我们要以这样的一个信心去嘛。
所以我哋咁嘅，
你怕就怕死就不要做，做你就不要怕死。
你做怕死就唔好去做，做就唔好怕死。
我们要求主帮助，
我求主帮助，
让我们勇敢的去完成，
让我哋勇敢去完成啊！
做宣教的工作很不简单，
做宣教工作好唔简单。
我有一个经历，
我有经历，
驾辆车进到森林里面
啊，因为进到森林里边，
过一条河。
过一条河，
本地的牧师驾车啊，驾车，
本地的牧师，
他知道那个河是怎么样的，
他知道一条河点，
他很清楚那个河有多深，有多啊多浅，
他好清楚一条河有几深，
一下来一看的时候，他讲没问题，
他一睇嘅时候就话冇问题，
他我们就车就开过，
他开车就过呢条，
一开到中间的时候就嘣，这两只进去那个水，啪进去到前面那个顶下，
开到中间嘅时候，水就一直咁样去到呢个下爬嗰度，
哇、哦，不知道怎么办啊，还好还没有这样直接高了，就是高到顶上那边啦，那个相机什么放在头上，不知道怎么办，
仲好即系去到颈都未去到头，
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一进到那种地方，我们讲说 ，I'm not to go back again， 好，我不要回去了。
好多时候我去到嗰啲地方就谂，哎呀，唔要再翻去啦。
不过明年又回去了。
但系咧，下年我就又再翻去。
因为要为主工作的话。
因为要为主工作。
怕死就不要做。
怕死就唔好做。
要完成主的使命，就不要怕死。
要完成主的使命就唔会怕死。
不过不是乱来。
但系咧，唔系乱嚟嘅。
还要祷告。
仲要祷告。
以色列知道一样事情。
以色列只有一件
事。在人的角度来看，那个是绝望的。
喺人嘅角度嚟睇，系绝望嘅。
王帝的谕令已经出啦。
王帝嘅命令已经出咗。
我们中国人说呢，王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啦。
中国人讲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饭已经煮成粥啦。
啊，饭已经煮成粥啦。
那怎么能够翻身能够回走呢？
点可以翻身可以回回？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那我们知道呢，在基督徒的那个神学里面。
我知道喺基督嘅神基督教嘅神学里面，
我们因为有祷告，所以我们就没有绝望。这两个字，
因为有祷告，所以就冇绝望。
所以呢，你知道当以色列说为我祷告嘛，就说首先为王帝祷告啊。
所以意思话为我祷告咧，就首先为王呢、这个皇帝祷告。
这个是绝望的局面，
呢个系一个绝望嘅局面。
不过只有上帝能够扭转绝望的局面。
大家只要神能够扭转呢个绝望嘅局面。
第二，我相信当以色列说你们全国犹太人为我祷告呢，我相信以色列告诉他们，为我有这个勇气，死就死吧，这样的一个勇气来祷告。
以色列叫他们为他祷告，其实就是说为他这个有一个死就死的这个勇气去祷告。
如果你相信上帝没有叫你做宣教士，
如果你相信上帝没有叫你做宣教士，
而上帝叫了一些人在前线打仗。
上帝要叫一些人在前线打仗，
这些人带着一个心志，死就死吧，到前线去。
他们带着一个心志，死就死了，去一个前线。
但是你跟我都有一个责任，以祷告来求主，来祝福，来保守他们这个心志。
你和我都有个责任，我们要祷告去支持他。
不过我相信，
但我相信
以色列的祷告呢，最重要还有一点，
以色列祷告最重要就是一点，
就要祷告求神给他智慧，
祷告求神俾佢智慧，
怎么样能够被神使用？
点样为神使用？
扭转这个局面，
扭转呢个嘅危机，
真系不容易啊！
呢个好唔容易。
所以你可以看见咧，以色列在整个过程里面充满咗智慧。
所以我睇到以色列喺整个过程里面充满咗智慧。
今天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
我今日基督徒最大问题系咩？
我们很懒惰，
我哋好懒啊，
很难啊。常常讲很难啊，
好难！
你叫回教徒传福音很难啊，
你叫我去传福音好难、
啊，很危险啊，
好危险。
就讲了这两句话，就坐在那里。
啊，讲了两句话就坐在那里。
你有没有想尽办法？
有谂尽办法。
我们有没有求上帝给我们智慧？总是想到一个办法呢，能够把福音传到给回教徒当中呢？
有没有谂个办法？点样神就俾我哋一个方法去传福音俾回教徒？
我们知道传福音是很困难。
我知道传福音好难。
宣教的工作更困难。
宣教工作更加困难。
但是不是困难，我们就坐在这里。
但系唔系因为困难，你就坐喺嗰度唔做。
正如你考试的时候。
所以考试嘅时候。
你不会说很难啊，所以不要读书。
所以你会话好难，所以我唔。
所以很困难，你就要想尽办法来准备自己。
好。困难都好，你都会想尽办法。
我们做宣教的工作也是这样。
我做宣教
的，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也是这样。
工作都系咁样。
我们要完成神的心意，也是要这样。
我完成神嘅心意都。
你说现在很难啊？
系嘛，咁样好难喎。
我现在很忙啊。
我而家好忙。
我有家庭啊，我有儿女啊，
我有儿女。
但是你要祷告求神给你想尽办法，带着上帝的智慧去完成啊。
但系你祷告求神俾神，想尽办法带住神嘅智慧俾你。
好，现在我来讲，继续讲下去。
我就继续讲落去。
以色列呢，经过祷告之后。
以色列经过祷告之后呢，
你看他很有智慧，
你看他很有智慧，
穿了一个最漂亮的衣服，
穿了最靓的衫。
哎，你穿见皇帝，你一定要穿最漂亮的衣服啊！
你见皇帝一定穿最靓的衫、
啊。你穿到肮脏脏啊，不好看，那个皇帝一看到你都不开心，就完蛋。
你着油烂烂，那皇帝见到你就不中意了。
所以呢，他去到那时候呢，
所以他见到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呢，以色列不敢立刻踏进去。
要睇咧，以色列就唔敢立刻。
他在门口那边一直走来走去。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没有立刻进去。
圣经冇话俾你听点解佢唔立刻进去。
不过我大概了解他，
但我大概都会了解。
如果你跟我是以色列的话，
如果你同我都系以色列，
你心里面也很挣扎的。
你心里都好大挣扎。
进去还是不进去？
你入去或唔入去啊？
进去可能没有命，
入去可能你冇命噶喎。
不进去可能呢就省了这个麻烦。
唔入去就，
所以无论怎么样呢，这个是个挣扎，
因为好大挣扎，
所以就在门口走来走去，
所以门口就走来走去。
那个王帝刚刚好就坐在那个对着那个王啊，那个门口那个宝座
啊，这个王帝刚刚就坐在一个对住一个门口的宝座，
他一看他就说。这么大的哪一个女人呢，在我前面那边走来走去？
那个边个女人还在前面走来走去？
哎，那个王宫因为很长的，所以看不很清楚啊。所以呢，他就看到一个人走来走去，他想谁来的？这么大胆？
王宫好长啊，他见到一个人喺度走来走去，边个喺前面走来走去啊？
旁边人说：报告皇帝，那个你是你的王后。
他的身边人就话：哎，报告皇帝，这个是你的身边的王后。
好奇怪哦，
好奇怪。
那一天那个皇帝的心情很漂亮。
那个皇帝心情好靓。
他叫：哎呦，我的王后啊！
我的王后啊！
快点叫他进来，快点叫他进来！
快点叫他进来啊！
一进来的时候举起金杖，皇帝话说呢，我虽然没有召你，不过我也赦免你，你进来吧。
佢就一入嚟就伸出个金杖，就话虽然冇召你，就系你我就赦免你入嚟啦。
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一进来的时候，
所以以色列一入嚟嘅时候，
哇，这个皇帝的心情真的是很漂亮。
哇，呢个皇帝心情真系好靓。
一见到皇后的时候，他讲说：皇后，皇后啊，你知道吗？我这么爱你的，全国呢就算一半我都可以给你。
佢话皇后啊，我真系好爱你啊，全国一半嘢我都会分俾你。
有些人看圣经没有看清楚，这句话是很罗曼蒂克的，你知道吗？
有啲人睇圣经睇唔清楚，呢句话其实好睇下，
全国的一半都可以给他咧，
一半嘅全国一半都俾佢。
你说奇怪不奇怪？
你话奇唔奇啊？
为什么那个皇帝那个心情那天这么漂亮？
点解嗰日嘅皇帝心情咁靓啊？
奇怪吗？
点解啊？
奇怪不奇怪？
奇唔奇啊？
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奇怪。
我话咧，一啲都唔奇。
因为有祷告嘛，
因为系有祷告。
祷告的时候就不奇怪。
祷告咧就冇奇怪。
祷告了过后呢，就不叫做奇怪，不过这个叫做奇妙。
啊，祷告过后就唔系奇怪，就是、奇
妙。所以就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他的皇帝的心情很漂亮。
所以一个好奇妙嘅事情发生，呢个皇帝心情好靓。
他就说：王后，你为什么冒死来见我呢？
佢冇讲话，话王后点解冒死嚟见我啊？
他说：皇帝啊，我什么都不要，我要跟你吃饭。
佢冇话，皇帝，我好耐未见到你，我要同你食饭。
哎呀，那皇帝一听的时候心里很感动。
啊，因为皇帝听咗之后心里面好感动。
冒死来跟我约会啊！
冒死嚟同我哋约会、
啊。哎呀，广东话就说好歹食啊！这个皇帝啊，这个真的是好啊，真的很值得疼的一个皇后啊！
这个皇后真系好抵食啊！
啊，所以呢，他就说吃饭可以，我就跟你吃饭。
好啊，你食饭，我同你一齐食饭。
皇帝大概也有一点内疚啊。
皇帝有啲
三十天没有招他，所以皇后冒死来跟他约会。
但是他冒死来同约会、哦、
他说好好吃饭就吃饭，
好吃饭就吃饭。
不过于是这样说，你请我吃饭啊，我还要请一个贵宾
啊。你但是于是就说你请我吃饭想请一个贵宾、
还想请谁啊？
请哪个
啊？请那个 VIP 哈曼将军。
那个 VIP 哈曼、啊、
所以皇帝就说好，烧哈曼今晚上王后请吃饭，有他的份。
所以皇帝就说请吃饭呢，皇后请吃饭就有这个哈曼。
哈曼将军非常高兴，
所以哈曼就很高兴。
哇，王后请吃饭我也有我的份
啊，皇后请吃饭我都有份。
所以那天晚上大家很开心的吃啊喝啊。
所以当天晚上
吃饭的时候呢，那个哈曼那个皇帝呢又在问以色列说，以色列啦，我已经跟你讲了，全国的一半我都给你，你究竟要什么东西呢？
所以他皇帝就再讲话，意思是你全国一半嘢我都会给你，要咩？
好奇怪啊，皇帝的心情还是很漂亮，
皇帝心情仍然好靓。
不过这个不是奇怪，
但这个不是奇怪，
这是祷告的一个结果，
这个是好的结果。
但是以色列说，
但以色列这么说，
王后我什么都不要，
王后我什么都不要，
再吃饭，
我再吃饭。
王帝说你哎呀太孤单了，对不对？再吃饭，好好好，明天我再来吃饭。
好，我们你可能太孤单了，好，我们
王帝不要忘记那个贵宾哈曼还是要带来
啊！但是不要忘记啊，皇帝，你这个贵宾哈曼都要带。
啊、哦，哈曼也很高兴。
哈曼又
第二天又吃了，吃完了之后呢？
第二天又吃啊，吃完之后。
皇帝也很聪明哦，哈、
啊。皇帝好聪明哦。
我说，以色列，你不要整天告诉我一定要吃饭啊，对不对？你究竟要什么东西？我已经跟你讲，国的一半我都可以给你。
啊，意思你唔好成日讲话要吃饭，我就国嘅一半我都会俾你。你
以色列讲什么呢？
以色列讲咩？
以色列跟王说，王啊，我要我的命。
他说意思王你要我的命，
我要我的命，
我要我的命。
那个皇帝说啊，谁敢要你的命啊？
皇帝说你谁要这么要你的命啊？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贵宾哈曼他要我的命，
这个贵宾哈曼他要我的命。
哇，当时的王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
当时的王真的不知道怎么
办。一个是爱将，一个是爱妻，
一个是爱将，一个爱妻。
所以这个爱将想害他的爱妻，
一个爱将害他的爱妻。
所以呢，那个皇帝不知道怎么办，他就很生气了，他就跑到医院去了。
所以呢，这个皇帝就好嬲，他就
皇帝一离开的时候，他们就说：“以色列啊，你不可以害我啊！”
皇帝走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你唔好。”
我哪里有说要你的命啊？
我边度话要你命啊？
以色列大概要跟他讲说。我也没有对不起你，最起码请你来吃两顿饭。
以色列就讲话，我冇对唔住你，我起码请我哋食。
但是阿伯就说，我不是要害你，我只是要砍那些犹太人啊。所以呢，就跟他一直拉拉扯扯，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讲，你不可以这样讲。
所以哈曼就话，我唔系要害啲犹太人，即系佢一直同佢拉拉扯扯。
啊，拉拉扯扯的时候糟糕了，皇帝一回来的时候，怎么样的光天化日的废你我的王后？
即系。拉扯就惨啦！皇帝一翻嚟就见到话咁都得，你安天法系你安天法系先，你非礼我王。
来人，给我拿下！
啊，老人从我拿下。
那些人说：他做了一个吊，本来叫吊莫迪改的，不如我们就吊他在上面算了。
啊，佢就话：做咗个木架嘅吊，本来吊木底盖，不如吊佢上面啦。
这个故事很漂亮。
呢个故事真系好漂亮。
以色列不是乱来，
以色列唔系乱嚟嘅，唔系乱嚟。
就死就死吧，
死就死啦。
但是说祷告吧，
但是他也说是祷告，
祷告抓紧那个机会，
他祷告去捉紧这个机会，
完成神的工作，
去完成神的工作。
我讲来讲去还没有讲到什么目的呢，
我刚才讲了没讲什么目的，
那神在你身上有什么目的呢？
神在你身上没有目的啊。
好，你现在从以色列的身上你就学了一个功课，
那你现在在以色列身上你又学到一个功课。
以色列怎么服侍上帝？
以色列怎么服侍上帝？
他当时用了他的身份，
他当时用了他的身份，
他用了他的地位，
用了他的地位，
完成神的使命，
完成神的使命。
今天上帝，
今天上帝
也要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帝给我们的那一种的才干地位，神给我们的身份，
要我们神给我们的才干地位，神给我们的身份。
你知道吗？有很多的地方你可以去，我不能去的。
你很多地方你可以去，我不能去。
比如说在你的公司只有你可以进去，牧师不能进去。
譬如说你公司里面，
但是神把你放在那个地方呢，就是给你一个机会来完成他的使命。
神将你放在那个地方，就是给你一个机会去完成他的使命。
中国大陆呢，让我们这些华人，使我们的海外华人有这个方便，懂得那个语言啊，有这个懂他的文化，能够回到去中国去帮助中国的教会。
中国大陆啊，我们海外有懂得他语言，懂得他文化，我们可以回去帮助他教会。
所以神给我们不同的身份地位都有用的，
所以神给我们不同身份地位都有用的。
那我告诉你们一些见证你就明白，
我告诉你听一些见证你就会明白了。
我一个朋友呢在新加坡，他就是开始这个宣教学院的。
我一个朋友在新加坡，他开始一个宣教学院。
有一天他说有几个韩国人来报读那个宣教学院，
有他跟我说 有几个韩国的人去报读这个学院。
他说我们要来上课，
他就说我们要回
他要上那个短期课程，
上课要上这个短期课程。
所以呢我这个朋友就问他们说 Are you missionaries?
我就问他你是不是一个宣教士、
We are the school for missionaries。 我们的学校、是给宣教士的
学校，一个宣教学校。
不过那几个韩国人就说 No, we are not missionaries。
那几个韩国人就说我们不是宣教士。
But 他讲但是We are not missionary, but we are visionary.
我们是不是宣教士，我们是一个
就 visionary 算了。
visionary.
所以你听不懂不奇怪，因为当时我的朋友也听不懂。
当时他的朋友都听不明
白。他讲我的英文不差了嘛，这样他讲什么东西。
他说我不知道他讲什么。
那个韩国人说我明白你不明白我讲什么。
那我就说 我知道你不知道我讲什么。
我不是一个 missionary。
我不是一个 missionary。
我是一个 businessman。
我一个 businessman。
但是我没有忘记我也有一个使命的，也可以说我也是 missionary。
但我都没有忘记我有一个使命，我也都是一个可以是一个 missionary。
所以 businessman 加上 missionary 就叫做 visionary。
businessman 加 missionary 就变成 business。
他的 visionary。所以呢这个他跟韩国人呢就是他讲说他是 visionary， 所以就来上课。
所以后来就说我们是 visionary。
后来他上了他就回去了。
回上完之后
我这个朋友说很奇怪呢，他就在亚洲周刊看到这个人的照片。
那个朋友就很奇怪，他在亚洲周刊。
原来这个韩国的人呢，原来在韩国呢是得到最接触的青年企业奖的一个弟兄。
原来这个人呢在韩国得到最杰出青年企业奖的一个弟兄。
他每一次出来做生意的时候，
他每一次做生意的时候，
他一到那个地方，第一个星期就是去招生意。
他第一星期就去那个地方就会第一星期就招生意。
第二个星期你就会看到他在街上分单张。
第二个星期就在街上面分单张了。
他就说我是 businessman， 但是我没有忘记 my life is a mission， I am also a missionary， 所以我就叫做 visionary。
他是一个 businessman， 但是他没有忘记他的生命是一个 missionary， 所以他是一个 visionary。
如果你是学生。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你不是 stationary 哈，你是 stationary。
你不是 stationary， 是 stationary。
啊，所以呢，你如果是老师，你不是 dictionary， 不是 tictionary。
所以你老师话你不是 dictionary， 是 tictionary。
以四天呢是 cutionary。
以四天是 cutionary。
所以呢，感谢主，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传福音的使命。
所以上帝俾我知道咧，我每个人都有全方位使命。
这是起码的一个人生里面的一个方向和目标。
一个起码一个人生。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就要荣耀我们的上帝。
我哋人活喺世界要。
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我要将人带到神面前。
我们要求主恩待我们。
我要求主恩待我哋。
启示录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启示录里面有一个好。
看啊，我已经敞开一个门。
看啊，我已经敞开一个门。
是没有人能关的。
系冇人嚟。
这一句话我们很难了解，什么叫做上帝敞开一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啦。
咩叫做？神你开个门
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关门了，
好多今天的国家都已经关了门了。
所以明天呢，我在讲这个21世纪的宣教趋势的时候，我要提醒今天教会呢，现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国家呢是向福音关门的，而不是开门的。
我要提醒一点，就是今天越来越多国家是向福音关门，不是开门。 门。
所以如果这些国家关门的时候呢，你怎么能够进去？
如果国家闩门嘅话，点入去啊？
所以今天呢，在宣教学里面有一个偏差，你知道为什么？
所以今日嘅宣教学里面有一个偏差，你知道咩？
我们发现到 80% 的宣教士呢，是把福音传，或者说去到一些福音已经到的地方啊，去做宣教士的。
就我发觉 80% 先嗰时咧，就将福音传到一啲嘅福音已经到嘅地方，
而只有少过20%的宣教士到那些福音还没有到的地方，
只有少过20%嘅宣教士去一啲福音未到嘅。
你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宣教士真有问题啊！
我今个时代，今呢个世代嘅宣教士真
系，这些人真笨啊！为什么跑到啊，全部跑到那些啊开放的国家，不开放的国家呢？你们啊这么少基督啊宣教士去呢？
啊！啲人真係好蠢啊！點解要去啲開放國家，唔開放國家？
這個偏差不是因為這個宣教士笨，
呢個偏差唔係宣教士蠢啊。
因為那一些能夠進去的傳統宣教士能夠進去的國家，本來就是開放的國家。
因為咧，依傳統宣教士去嘅地方，本來就係開放
國家。那些不開放的國家，常常都是不開放的國家。
呢個唔開放國家，成日都係唔開放。
而且越來越多國家不開放給宣教士進去。
越來越多國家咧係唔開放俾宣教士。
所以就造成這個偏啊，不要這個偏差。
所以造成一個偏差。
那你說怎麼辦呢？
你話點講
啊？咁多門關咗怎麼辦呢？
咁多門閂咗，點樣點做啊？點算呢？
感謝上帝。
感謝上帝。
上帝在啟示錄講這句話。
神在啟示錄講。
看到我要敞開一個門。
看到我要闯，
是没有人能关的，
是没有人能关的。
这个是什么门呢？
这个是什么门呢？
这个门是给我们所有各行各业的弟兄姐妹。
这个门是给所有各行各业的弟兄姐妹。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上帝今天要用的人，
上帝今天要用的人，
不单单是牧师，
不单单是牧师，
不单单是传统的宣教士，
不单单是传统的宣教士。
上帝可以用你们的职业，
上帝可以利用你的职业，
上帝可以用你们的商机做生意的机会，
上帝可以利用你做商机做生意的机会。
这一些机会我们一进去的时候，
这机会一入去的时候，
这种的力量是这些封闭的国家挡不住的。
这个力量是封闭国家挡不住。
有 close doors， 有关闭的门，
有关闭的门，
我们称它为 close access。
一个 close access，
但是门关了你怎么进？
门闩咗点样入去？
但门有很多缝隙的。
啊，门有好多窿，好多罅。
有时候呢，那个钥匙的那个洞，
有时候一个锁匙嘅窿，
我们可以钻进去的。
我可以钻入去。
但是你要很有创意的进去。
但系呢个好创，又好有创意咁入去。
所以我们称它为 creative access。
所以系呢个系一个好有创意嘅。
所以我们如果做生意的人进去做生意，他没有办法挡住你。
所以我哋做生意人入去做生意，佢冇办法挡住我哋。
你甚至带着使命去旅行，他们也没有办法挡住你。
你带住使命去旅行咧，佢都冇法挡住你。
所以你带着使命以宣教那个专业的立场去，他们也拦不住你。
你带住使命以专业嘅一个嘅方向去入去咧，佢冇法挡住。
所以我相信呢，上帝今天要开一个门。
所以我相信上帝今日要开一个门，
给我们做一些弟兄姊妹。
啊。俾我哋嘅弟兄姊妹。
但问题就是，今天教会好像没有一个管道，没有一个平台，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参与。
但系今日教会好似冇一个管道，冇一个平台俾我哋弟兄姊妹参与。
我现在一直在构思这个问题。
我一直喺构思紧呢个问题。
我一直跟神学院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训练我们这些弟兄姐妹。
我一直同神学院讲话，我哋一定要谂办法去训练啲弟兄姊妹。
怎么样透过我们的专业？
点样去透过我哋专业？
透过我们的商业的机会。
透过我哋嘅一个商业嘅
进入那些传统的宣教士不能进去的国家，
系进入一个嗰啲传统宣教士唔能够入去嘅国家。
上帝展开了这个门，敞开了这个门。
上帝系开咗呢个门。
我盼望我们要准备好。
我盼望我哋要准备好。
所以以前可能你讲，哎呀，我是医生啊，不可能上帝会叫我做宣教士啦。
啊，以前可能咁谂，我系医生，我上帝可能唔会叫我做宣教士。
哎呀，我这个是一个做工程师，大概也不会上帝叫我做宣教士啊。
你话我系一个工程师，系大概上帝唔会叫我做。
但是这个时代有可能。
但系呢个时候就得喎。
上帝要使用你。
上帝要系使用你。
以前你在美国做这个工程师，你愿不愿意到一些封闭的国家里面做工程师啊？
你喺美国做工程师，但系你愿唔愿意去一啲封闭国家嚟做工程师？
我听说有这样的一个见证。
我听讲有个咁嘅见证。
那以前在 蒙古这个地方。
以前在蒙古这个地方。
蒙古呢本来是很封闭的国家。
蒙古本来是很封闭的国家。
那后来他们脱离了俄罗斯之后呢？
啊，后来他脱离俄罗斯之后。
是个很贫穷的国家。
是一个很穷的国家。
所以呢，他需要开放。
所以他需要开放。
需要发展。
需要发展。
所以呢，他需要欢迎人家进去。
所以他欢迎人去进入。
美国有一个弟兄好厉害。
美国有一个弟兄好厉害。
他很聪明。
他很聪明。
他是一个职业介绍公司。
他是一个职业介绍公司。
黑汉丁刚被等一下啊，所以呢，他就进去那个蒙古那边。
所以他入咗去蒙古，
他就跟那个领导层说：“你要什么人才，我介绍来。”
他就同佢领导人讲话：“你要咩人才，我介绍俾你。”
所以呢，他就在教会里面各一呼吁各种的人才进去蒙古。
他就喺教会里面呼吁各种的人才入。
在短短的十年里面呢，从没有公开的基督徒，立刻增加到20,000多个基督徒。
从冇公开基督徒咧，短十年里面增加了20,000。
就是这些专业人士进去，
系啲专业人士咁入去。
后来那个蒙古政府有点怀疑。
后来有蒙古政府也怀疑，
他说究竟你是基督教的机构，还是你是职业介绍公司？
你究竟是基督教机构，还是职业介绍所？
他讲说，我肯定是职业介绍的公司。
哇，我肯定是职业介绍公司啊。
但是你不能够说我介绍的人才不可以做基督徒嘛，对不对？美国这么多基督徒，我随便拉一个都是基督徒啊。
你不可以说我介绍人嚟，佢唔可以基督徒。美国咁多基督徒，佢随便拉一个都是基督徒啦。
后来一个姐妹呢跟他讲。
后来有个姊妹同佢讲，
说你可不可以介绍我进去？
佢话你可唔可以介
绍？我也想做一些的那个宣教工作。
我都想做一啲宣教工作。
那个弟兄说你有什么执照？有什么文凭？
你有咩文凭啊？
我讲我有 Bachelor of Science。
佢话我系 Bachelor of Science。
Bachelor 真系太低啦。
太低啦。
所以咧，蒙古已经发展到大学里面有很多很多 Bachelor degree 啦。
蒙古里面大学里面好多 Bachelor degree。
最起码你要 PhD 还是什么？
起码你要博士。
因为那个比较后期嘛，所以你要 Bachelor of Science 进不了。
你比较后期，所以你入唔到。
不过据说呢，后来呢，过了几个月后呢，他又进去了。
但系后来几个月之后，佢
进去了2年出来了。
佢两年之后先。
所以有人问他说：，你怎么钻进去的？
佢问点解你可以入去咧？
蒙古政府呢不要 Bachelor of Science。
佢话蒙古政府唔要学士。
不过呢，我是用脚底按摩的文凭进去的。
然后用脚底按摩嘅文凭入去。
他去学脚底按摩，蒙古还没有人脚底按摩，所以他拿了个文凭也拿到。
脚底按摩就蒙古仲未有脚底按摩，所以佢攞。
总之呢，就是有一个 creative 的方法。
总之有一个创意的方法。
那我上帝今天呢，已经敞开那个门。
上帝今日要开个门，
他们关不了。
他们关。
他欢迎做生意的人。
他欢迎你做生意。
他们欢迎这些专业人士。
他欢迎做专业人士。
他们欢迎你们去旅行。
他欢迎你去旅行。
但是只要我们带着使命感。
但我哋要带住使命去。
记得 ，everyone is a missionary。
记得系每个人都系宣教士。
We are great commission Christian。我们是大使命的基督徒。
我哋系大使命嘅基督徒。
求主帮助我们去完成。
帮助你完成。
所以。戈培里博士讲的一句话，
所以戈培里博士讲了一句话，
我们如果叫醒那个沉睡的巨人，
如果我们叫醒一个沉睡的巨人，
这个世界就不一样，
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
沉睡的巨人是谁呢？
沉睡巨人是什么？是谁呢？
就是我们这些弟兄姊妹，
就是我们这些弟兄姊妹。
我们一直以为上帝不会用你，
我一直以为上帝不会用我们，
其实上帝在这个时代要用你，
其实上帝在这个时代要用你。
所以今天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上帝跟你说，
如果上帝同你讲，
我要开一个门，
我要开一个门，
要你带着你的职业，
要带住一个职业，
带着生意，
带住生命，
带着你的生意，
带住你嘅生意，
带着你的专业，
带住你嘅专业，
能够进去，
能够入去，
为主来做见证，
去为主做见证，
你愿不愿意？
你愿唔愿意啊？
那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我们要求主在我们北美洲的华人教会这么多人才的地方，要有人起来。
我哋求主帮助我哋喺美国咁多人才嘅地方啊，个教会咧系帮助我哋要起嚟，
准备好，
要准备好。
这个时代上帝要帮助你，
上呢个时代上帝要使用你。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